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我们今天要看约伯记第六集，扮演审判官的朋友，来看11章第一节。拿马人所法回答说，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？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？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你说我的道理存全，我在你眼前洁净，我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。他有诸般的知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你考察就能彻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深于深渊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，他若经过，将人拘禁，遭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，人的罪孽，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空虚的人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，好像野驴的驹子。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，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。那时你必扬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你因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也必视为寻常，坦然安息。你躺卧无人惊吓，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，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这个第一次上台的说法口气很凶，其实他跟三个朋友跟约伯一样，在整卷书角度来看，都知道第一章第二章呢都是天庭，都是上帝允许，这是在天庭下面的人间呢。约伯第一章上了舞台，他的儿女他的财富通通被夺走了。第二章呢，上帝允许撒旦之下呢，他的健康也被夺走了。因此第三章就发觉他的哀歌，他在痛苦。就是他痛苦的时候呢，三个朋友受不了了。第一个以利法说话了，第二个说话是比勒达，第三个说法是说法。特别上次比勒达在第八章说话之后呢，说法很不高兴，因为呢比勒达只讲一章而已，不像以利法，以利法讲两章，四到五章，约伯回应六到七章。可是呢当比勒达说话的时候呢，比勒达只讲第八章一章，不过约伯呢却用两章来回应，让在旁边的这个说法呢非常火大。人家才讲一章，而且是警告你，你大概什么问题吧，好心好意要查出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，来查出为什么会被罚，没有想到呢你又不听就算了，你还回应人家两章。所以说法呢说话了，这个第三个人一说话，他一上场其实更不客气，他不像比勒达，比勒达第一次上来的时候还是警告，说法一上来他马上就给他定罪。定罪，十一章刚刚所读的这一章呢，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呢，一到六节，上帝实在太便宜你了。特别第六节，你当知道上帝追讨你，比你该受的罚，他便宜你太多了，他对你太好了。第二，十一章七到十二节，你怎能跟公义的神比啊？算了吧，你凭你，你说你是公义，省一省吧。第三，十一章十三到二十节，悔改是得救唯一的门径，趁早悔改，免得上帝还可以加重，你那个时候你会死得更惨。从他这次说话，而且只有一章，趁早悔改是他的论述，不过他背后仍然劝他找神的，但是也有激怒约伯的地方。他说我有理由的，以利法呢这个老先生呢是有属灵的经验，个人的启示，第二个人比勒达呢是人间传统跟科学的观察，我呢十一章第六节他说呢，我呢是从观察人间智慧来的，我可以考察大自然。 所以他的主张呢，是认为我有整个智慧神学，我有宗教的律例条规条，我有人间智慧。因此呢，他的主张短短的一章，几乎可以摸出来，他有三个论述。第一个，因罪因此被罚，罪因此罚的因果报应论，这个跟佛教的观点完全一样。所以十一章才会说第六节，所以当知道上帝追讨你是因为你有罪，因此被罚，罪带来的罚。第二个论述是罪认罪悔改就可以忘记苦难，就是因为你有罪才被罚，如果把因拿掉就不会有这个果了。所以十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说，如果你把心安正向主举手，如果你手里没有罪孽的话，就要把它除掉，不容许不义呢放在你的家里，那时你可以仰起头来的，你没有斑点，你会坚固，你无所惧怕，你会忘记你的苦楚，就好像水流过去一样，只要认罪悔改。第三个论述是恶人会必有恶报，特别他呢在第二次的论述，第二次论述呢也是只有一章，在二十章，他主要论述是该死，恶必然有恶报。那次呢，第二次并没有劝约伯来找神，以所法的第一次呢给他定罪，但是呢至少还劝他趁早悔改。但是呢所法呢在这次的论述当中呢，就发觉第二次论述在二十章认为他该死，没有劝他，认为呢算了吧。实际上所法第三次没有出场，大概意思就是说无药可救了，我们这两个朋友三个人算了的吧。原因是恶有恶报，这样的主张对约伯其实没有用的，因为他约伯会觉得你本来是安慰者，不过你现在的角色却变成检察官，更像抓犯人的警察，要把我脖子掐住带到法庭。原因是因为所法责备约伯你自以为意，你还要跟上帝顶嘴，特别十一章第二节说，你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？第三节，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你这样多说话你还不会觉得丢脸啊？我岂能不说话？我有话要说哎。十一章第四节说，你说我的道理存全，我愿上帝开口攻击你，上帝把智慧的奥秘呢，最好他也指示你，你才不才知道认罪，你还在顶嘴啊，他实在对你太好了，你还要跟上帝讨价还价。所以他责怪约伯你自以为意，他直接给约伯定罪，他不像那第一个以利法还安慰他劝慰他，那比勒达呢还要警告他，所法一出现好像大刀就出现砍下去，一刀要把他砍死，当头棒喝。原因是认为呢，恶人虽然暂时得胜还让你这边嚣张，终必要被灭没。特别他第二次的论述在二十章，你来看二十章第二节，他说我心中很急躁，我很想回答你，我也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。第四节，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呢，恶人夸胜是短暂的，有一天你会垮台的。第六节，他的尊荣虽达于天上，头顶虽然顶到云中，恶人像你约伯呢，你一定会灭亡的，会像自己的粪一样，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你看看他不见了吧。这样的话其实你我好好检讨，我们也类似穿过所法这样的隐形衣的。所法的论述是说，你只能说你自己没有错嘛，瞧瞧你自己，早点认罪吧。我们也可能像所法说，仰望神的必无惧怕，忘记苦楚。你如果仰望上帝很简单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上帝就会原谅你，就饶恕你。这种话我们类似会这么说，当你碰到约伯这种受苦的人，说你的遭遇一定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警告你，瞧瞧你自己一定哪里出了问题，早一点把那个臭袜子拉出来，就可以不要受苦，白白受苦。我们会说第二种话跟他一样，嘿， 要有信心，靠主刚强，凭信心宣告，害怕痛苦会从恶者当中离开，要用信心抵挡他。这本书很有趣，撒旦只在第一章第二章出现，后面完全消失，但手法有可能跟一般比较超灵恩的人，会在处理所有别人痛苦的时候，会用灵恩灵界说，瞧，你一定犯了跟撒旦有属灵纠葛，因此上帝打击你。这个对约伯来说呢，他火大，他不像前面呢对以利法对比勒达说话，对前面两个人的话顶多回答两章，对所法他只讲第11章的一章，约伯呢却足足给他三章，太火大了。这三章我们来看，却才知道受苦的人里面都无辜，都无奈，都痛苦。12章到14章，约伯呢是被所法激怒，认为你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，因此呢还要多嘴。因此12章呢他有三个论述，一到六节，好心不一定好下场啊，老兄。十二章的二到三节，特别他也踢回去给所法，他约伯回答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啊，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。第三节，但我也有聪明跟你们一样，我也不会比你们差，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啊，有什么了不起。第六节，强盗的帐篷兴旺，惹神的人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给这些强暴的人。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恶人飞黄腾达的，像诗篇73篇，恶人飞黄腾达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，你们论述有问题。就是12章第一个约伯踢回去，第二个论述是上帝单把智慧给你们吗？12章7到12节，特别7到8节，你且问走兽，走兽必指教你，又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也必告诉你。哦，你可以用动物来教我说，动物都懂，我也懂动物，最好动物教你。上帝只单单把智慧给你吗？这是第二次在十二章的论述。十二章第三处论述是13节到25节，约伯是说上帝原不分青红皂白的。特别十二章十三节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，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，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发出水来，水就翻转。上帝要怎么做，谁拿他都没办法。包括呢十二章的二十节，他这么说，上帝废去忠信人的论述，又夺去老人人的聪明，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分青红皂白的。13章三个论述，第一个论述是不要成为偏袒的伪道家，13章1到12节。特别呢13章1到4节，约伯对所法说，这一切我眼都见过，我耳朵听过，而且明白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我没有比你们差。第二次在13章的论述，13章13节到19节，谁可以宣判无辜者有罪呢？特别13章8节19节，我已陈明我的案，知道自己有义，有谁与我争辩，我就情愿缄默不言，弃绝而死，我呢哪有罪，是上帝问有问题耶。第13章第三次论述，上帝请告诉我，我错在哪里。13章的23节20节到28节，特别23节到24节，你来看，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？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孽。24节，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啊？你为什么在我身上动刀啊？我无辜啊，大人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13章三次论述完，14章他还没完，14章他有四个论述。第一个论述呢是1到6节，如影的人生你何苦见察。特别14章第一节，人如妇人所生的，日子短少啊，多有患难，你可不饶了我啊，我那么短寿，现在快死了。14章第6节这么说，便求你转眼不看他，使他得歇息，只等他向故宫人完毕他的日子， 等他做完，我活，让我这辈子活完吧，不要让我再苦了。十四章的第二个论述是七到十二节，上帝岂可饶了渺小的人呢？十四章第七节，树若被砍下，还可有指望。我呢，死了以后呢，谁帮我收尸啊？特别是四章的第十节，人死亡而消灭，他的气绝竟在何处啊？十四章的第三次论述，十三节到十七节，阴间过后可会雨过青田呢？特别十四章的十三节说，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，存于隐秘处，等你的愤怒过去，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。十四节，人若死了还能再活吗？我如果死的话，我这个冤枉怎么样跟谁申冤呢？雨过会天晴吗？最后十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他说人生是神所导演的悲剧。十四章十八节非常猛，他说山崩变为无有，磐石挪开原处，水流消磨石头，所流的洗去地上的尘土，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。上帝，你太狠了。二十节，你攻击人常常得胜，使他去世，你改变他的容貌，叫他往而不还。他儿子得尊荣，他也不知道，降为卑，他也不觉得，但身上疼痛，心中悲哀。我这么苦，我的儿子死了，他也不知道我多苦，都是你在搞祸的。所有人生呢，都有悲剧，是上帝你在主导。就是说法给他一定罪，让约伯满腹的这牢骚，而且他还第二次还论述，还说你恶有恶报。特别在二十章呢，是他第二次论述，分成四次。这是所法第二次车轮战，也是他最后一次。他第一次说我也话说，二十章一到三节。二十章第二次论述说呢，恶人一定会死，而且会早死。特别二十章的十一节，说法说恶人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，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之中，会早死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约伯啊，你还在抢嘴，你会死得很惨。第三个论述，说法的第二十章，恶者自食后果。二十章的二十三节，恶人正要充满肚腹的时候，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，正在他吃饭的时候，要将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。那这处蛮狠的，因为第一章呢，是约伯还在听第一个恶讯的时候，可能还在吃饭，接二连三坏消息，就是留了一个人来打击，刮掉他信心的恶讯呢，就一再一再的打击约伯。因此呢，所法第二次所说的话呢，提醒他当初那个痛苦的现场的时候呢，是被刮掉那个痛苦的情况。然后你说我是有祸，我该死，恶人自食祸果。特别呢，说法第二次论述说，恶人结局已经定了。二十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九节，整个二十章的论述让约伯呢第二次对说法的回应呢更火大。约伯呢给说法呢也是一章。在他第二次论述当中，一章的论述，特别二十一章呢，分成四段，一到六节说，我也有话要说的，不是只有你能说话。特别二十一章的一到六节，要说的话的第二个约伯的论述，对所法说，为何恶人顺利？你口口声声说我因为罪因此被罚，我哟，很多罪人没有被罚的。特别二十一章七到九节说，恶人为何存活，享大寿数，势力强盛呢？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，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，他神的杖也加在他们身上。上帝没有让恶人死光光啊，你的论述是错的。约伯第二次给所法的回答是二十一章是十七节到二十六节，恶人怎么不熄火呢？二十一章的十七节这么说，恶人的灯何尝熄灭，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？ 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？你明明你的脑筋论述有问题啊，手法，你们三个都有问题啊。特别二十一章的第二次对所法的论述，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，约伯是说恶人的帐篷在哪里啊？特别二十一章的三十节，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，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。最后三十四节，你们对答的话中都有谬误，你怎么可能安慰我？三个朋友呢，其实都给约伯戴帽子，而且认为呢，约伯是现世报，现世报。他们的论述呢，基本上是认为啊，公义应当现世报，加上约伯受苦，上帝又是公义的，因此他们找到的结论是，约伯一定犯了罪，所以他就给约伯戴帽子，就是上帝应当现世报，加上约伯受苦，上帝没有错啊，一定他犯了罪，结论是呢，他该死。这三个朋友的论述，约伯的论述也是建立在现世报，公义是要及时执行，我自己受苦，可是我又没有罪，一定是上帝误判，他搞错了，或者是他不公平，不公的上帝。上帝的角度来看，对，上帝是会有报应，不过呢，圣经的报应往往是末世，上帝有他的时间表。有一些论报应呢，像西利王在使徒行传十二章，他骄傲，他得罪上帝，上帝就让他肠子在肚子里面就死了，会有现世报，但很多时候是末世报。所以从上帝角度来看呢，约伯受苦，上帝也知道约伯没有罪，特别四十二章讲很清楚，上帝仍然是公义的。所以三个角度，三个朋友跟约伯跟上帝，上帝并没有错，可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给约伯那个所死的因果报应观，会让约伯更怪上帝。这三个朋友的论述啊，其实让约伯呢听到第一个，上帝应当被告，上帝就变成从听讼者变成被告者，因此呢，约伯现在变成在控告上帝，而且他论述的过程当中，请你们三个朋友滚蛋，你们呢走远一点，我要直接跟上帝理论，我要控告上帝，我要跟他答辩，他搞错了，他不应当对我那么狠。第二个，他们三个朋友呢，使约伯质疑上帝呢，你根本没有把事情办好，什么事情办得那么差？你在宝座上做一点事吧，恶人你不审判，我这种有义的人，结果给我死得那么惨，你实在没有在办事，好好干一点事吧。第三，约伯会用莫西有的罪呢，给三个朋友给约伯一代罪，认为你该死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这三个朋友呢，其实不懂得约伯，其实也不懂得苦难，特别我们男人只动脑筋，其实不懂他的心呢。不管是以利法，不管是比勒达，不管是特别是所法，他用罪跟法，用报应观辅导啊，你就了解，你不能单单类似说罪必然罚，这种其实是敬畏上帝一定有好报，好心有好报，这个说穿了就是成功神学，看起来对，但这是末世报，却不能安慰约伯。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就记得几个原则，六不，不是说教的时候，不是责备的时候，不是定罪的时候，不是警告的时候，不是批评讽刺的时候，不是宣告说上帝会让你马上得医治的时候，而是要有实际的行动，要说适合的话来安慰人，造就他，要有同理心，要真诚，要有爱，要成为苦水杯。不要说我七天陪着他七天七夜，在第二章最后够了，不，三年五年八年他可能还痛苦，他继续还要再吐口水，你要接纳以喜乐的同乐，哀哭的同哭。因此趁今天教会应当成为属灵的医院，你我要成为别人的苦水杯， 好让别人呢不会受苦的人说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呢，你怎么变成审判官了？趁今天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好的辅导者。天父，我们需要你，因为我们其实很无知，我们没有天上的视野，不了解别人为什么痛苦的原因，但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伏在你面前安慰受伤的人，以喜乐的同乐，以哀哭的同哭，好让别人从痛苦当中转向你面前。这样祷告仰望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